民众党会怎么投，黄国昌会怎么投。刚才有人说要那个要打赌，对不对？我们来赌这个好不好？
老板，你要赌什么？
你有没有建议的事情？如果明天民众党投，就是投反对，反对投反对，意思就是他们是跟着民进党，就是不是说跟着民进党，不要再讲跟着民进党，就是说他们是支持让年金改革继续，而反对国民党的提案，他们就会投反对。那如果明天这个简单来说啦，我再换一个角度讲，就是明天民众党如果投支持年金改革要继续，哦，反对国民党的杯葛的话，这是一种选项。第二个，他们继续装死装傻不投票，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好多，我看到好多我们的网友都说他们不投票，八成不投票，八票不会投，席八不投，八席不投，席八不投。
老板，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说席八不投吗？
为什么？
因为席八就是日文，不是日文，韩文的。韩文的脏话，
十八是什么？
它是脏话吗？还是它是，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网友，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知道，就是好像就是有一句韩文的，它是应该是韩文的可恶，还是韩文的垃圾，还是韩文的一个负面的词的意思，就叫做
十八。
我们
小编懂，我真的不懂哎，十八，大家都知道十八是韩文的脏话，
对 ，Little Flower 有说。
哇，
那个啊，易柔又说，
大家这么会猜，好了，我们七点到了，好，
等一下，老板，有一个网友挑战你的网友，他已经连续留言两次，他叫做 U 病什么什么张，
在哪里啊？
他就他在有一点上面的地方，
然后
他就连续留言两次说，为什么你要在没有绿能的时间上网浪费电呢？这样，
现在没有绿能吗？现在没有离岸风电吗？今天可这个大家知道啊？我等一下回答你这个问题好不好？我可以很清楚的回答你这个问题。绿能现在的发展真的很快了哈。然后我等一下会好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开诚布公、诚心的好好讨论这件事情，这完全没有问题的哈。那因为现在七点到了齁，那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开始齁。首先我知道我刚才在跟我的助理在讲说我们今天要开直播的时候，我就很苦恼的跟大家说，可是今天晚上不是大家都是在关心徐小新的衣服吗？谁会来听我们的直播？大家现在不是都比较关注说那几套衣服是什么吗？其实我刚刚我的助理来问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徐小新的衣服是什么？说我坦白说我真的是傻博欸，就是我真的有点搞不清楚。因为说真的，我作为一个，其实我是每天几乎每天都会见到徐小新的人，因为我们同一个委员会，所以我每天都会看到他。但是我实在是我其实这个台湾话可能叫做目小，就是我是这分辨不出来他的衣服原来都是新闻上面或者是大家说的是这么好的衣服，我是真的看不出来。你看得出来吗？
我当然看不出来。
那我所以我觉得看得出来是真的是很厉害，我
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我们平常根本就买不起啊，重点是平常根本就买不起啊。
可是我看了以后，我因为我刚刚请我的同事把就是这些相关的新闻报看，我看一下，甚至有几个牌子，我连念都不会念欸。现在有一个牌叫什么 ？Van Cleef Apples， 是这样念吗？它是法文对不对？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念，你不要为难我。
Apples 说是一个法国顶级奢侈珠宝跟手表和香水品牌。对，这个我就，然后有一个我其实连很多牌子都没看过，什么 Sandro 哦，然后有一个叫做什么 Sweet Alhambra。
欸，老板，清泉 Gen Life 说委员要准备一些精品杂志给助理。
我好啊，可以啊。
我不要
真管见，真管见，我见见世面嘛，是吧？但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我真的，我其实一开始也真的看，第一个看不出来他的衣服是怎样的，第二就是我也觉得看得出来真的是蛮屌的。但总之呢，哎，有人认识吗 ？Century Pet， 甚至哎，不要耍我！
我要笑！
我刚，不要耍我！我刚看了一个，想说这是一个牌 ，Century Pet。OK，
我笑死！天哪！
不要不要不要！对不起嘛，不要不要不要笑我！
我没有笑你，我是
好，我知道我是麻瓜嘛，怎么样？对，
太好
笑了。好，那我今天大家就是在讲这些事情没有错，可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不要再笑了。小龟居然说哈哈哈！
哦天哪！
小龟说他很 sorry，
等一下
然后又哈哈哈
等一下，老板，那个 Wilson 爱日本回复了。
Wilson，
你刚问了 Wilson 一个问题，然后他就回答你非常的认真，
在
上面他说 Wilson 爱日本网友说，谢谢委员的回复，确实感觉备受限制。并且相较于其他公务机关的限制，明显对于均值有所落差，因此认为委员提出的方针非常有对症下药的方式。那跟后来才上线的网友补充一下，就是说 Wilson 网友在直播最一个开始的时候有关注到委员其实针对军人出国必须强制跟团禁止自由行的这个质询有提出一些他的建议跟想法这样子。
确实哦，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发现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台湾有大概有180,000的跟军人相关的这个工作者，其实不只是军职哦，甚至你在只要在国防部你当一个小小的会计人员，或者是相关的地方不重要的地方当一个会计人员，居然都你只要出国就一定要被限制，一定要跟团哦，你没有办法自由行。其实我是觉得蛮奇怪的，但是大家当然我可以了解国防部的想法是说，哎，会有一些机密啊，或者一些要注意安全的地方啊，不要泄密啊等等。可是我这是真的很好奇，我们这种叫人家不要跟团的做法，其实就可以就可以做这个国安上面的机密的保护吗？哈、哦，事实上，他不管是一开始就是出国前、出国中、出国后。其实我们都没有更进一步的管理的做法。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军人的这个机密的问题要把它处理好，国安的问题要处理好的话，照理来说应该是要更有效的管理的做法，而不是把所有人全部都 block 起来说你不可以跟团。所以反而其实应该是做机密等级或职这个他的工作上面去做等级上面的区分嘛。那该管的好好管，不该管的也不用为难人家，或不用一定非得要让人家不能自由行，只能跟团这样，我是觉得这是蛮不合，我觉得这都是很需要能够改进的地方。但前提是，当然前提最重要的重点是，他要能够去确保国家上面的安全，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前提。可是要确认这件事情的管理方式，恐怕不是这个，所以这是那个上次我们的咨询，所以很谢谢刚刚那个 Wilson 给我们这个回馈哈。那小龟，我觉得小龟每次留言都觉得他在取笑我。小龟写哈哈 哈， 哈，我就觉得充满
没有，他后面有写
小龟写哈哈，
我爱你，
充满对我的善笑。好，没关系，我认了。好，那个我要，对不起，我们回到今天正题好不好？
对，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正题是我要开秘密会议。马文君说我要开秘密会议。
好，大家知不知道？其实这礼拜因为我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哈。我们的马文君招委，国民党推派的马文君招委哦，这礼拜他又再排了一次机密会议哦， 尤其是这个机密会议的主题是他想要了解潜舰国造的这个机密的资讯哦。那我在看到上礼拜他排出这个议程的时候，第一个我真的觉得他很敢，而且我觉得现在马文君的心态哦，其实就是或国民党的心态，就是你觉得我越不敢做的事情，对不起，我越要去做啊。所以我完全不管外界的观感，完全不管外界对我的质疑，只要我想我就要去做，而且你越不觉得我不该做的，我就越要去做，这就是马文君的心态。但我觉得那天最荒谬的事情是应该是礼拜三的早上齁。礼拜三早上最荒谬的事情是国防部的机密会议报告之后，当然就是会有一个我们机密会议的形式，外界包括媒体啊包括手机全部都要收到外面去齁。机密会议的报告专报结束以后，换马文君质询，马文君居然说了一个话，我真的是眼珠快掉下来。马文君跟国防部长邱国正说，你们这个机密专案报告的内容哦，根本不是什么秘密，都是在媒体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好，他居然跟邱国正这样说，说你们这都不是什么秘密，我在媒体上都可以看得到啊。我心想说啊，不然嘞，啊，就有你这一支泄密机器在这边，啊，你现在在这个泄密的这个外患罪的司法侦办都还在侦办中。也还没有一个厘清，如果我是国防部，我也会很担心啊。我把机密让你了解了，我把机密的资讯让你知道了，你会不会转头出去，你又把这个相关的秘密给泄露出去，甚至是泄露给其他国家的，甚至是泄露给对我们有敌意的势力，包括中国，包括谁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做。那这段时间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一直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讨论是关于所谓的国会改革。那国会改革里面其实民党就提出一个意见说，我们现在看到蓝白不断的想要提高自己在立法院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各种权利，好，这个事情可以讨论，但你提高了的权利以后，那你要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比方说对于泄密你要有什么样防止泄密的责任，这件事情也应该要在你希望扩权的状况之下，你的责任跟义务也必须要提高啊，而不是我只要权利不要义务啊。所以民党其实也在针对这个泄密的机制上面提出很多的提案，但看起来蓝白毫无兴趣可言。所以那一天就昨天早上，当马文君，我觉得他真的是，我可能是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哦，我真的觉得你大辣的赶牌了以后，你还敢大声的公开的嚷嚷，你们这根本就不是机密啊，我要听真正的机密，拜托，真的拜托，行行好好不好，饶了大家好不好。你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泄密的疑云，之前在这边他把潜舰的国造的机密提供给第三国，大家都知道在媒体上看到他提供给韩国，让很多其他国家愿意帮助台湾做潜舰国造的专业人员可能会遭到司法的追诉，或遭到各种其他的政治或法律上面的追诉。你做出这件事情呢，你是让我们在制造潜舰在更加会让我们处境更不利的马文君，谁敢再把机密让你知道啊。结果你排了一个想知道的，结果大家这个报告完了以后，你还要说不够机密，不够机密，我要更机密的内容，我觉得太扯了。我真是不想用那三个字哦，就是不要，我真的不想用这三个字哦，不要插哦，我不想用这三个字。我真的现场真的是傻眼哦。所以当然在现场我们在质询的时候也还是挺了一下国防部，而且我也表达，如果立法院不把自己在防止机密外泄、秘密外泄的机制把它做得完备的话，我认为任何行政部门都会担心，我要把秘密让立法委员知道，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当然我们不是说要立法委员要自我设限，说我今天刻意不要知道很多事情的全貌，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越多，或者作为一个立法委员想要接触到越多机密的资讯， 同样的，我们必须把防止泄密的机制给做好，这也是现在民进党在国会改革的法案里面我们全力希望能够去促成的事情，或能够把机制给建立完成的事情哦。这是昨天我们在跟大家聊一下，在昨天的那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时候看到的状况，有人把 不擦脸写出来、哦、不擦脸不要擦、哦、你蛮了解我的，谢谢你。但我看一下网友有没有什么，
有那个刚刚一直说晚上没有绿能的那个网友一直在留言洗版、
欸、他洗版了什么，
就是他就写说这个你现在用什么电，然后呢又写说连能源都不会管还要管能源，然后台电的资讯现在就是没有绿能。
第一个哈，那我们就先回这个事情好，其实这事情没有很复杂哈。基本上呢，他讲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太阳光电基本上是早上好起来，然后早上跟白天的时候有太阳光电。其实我们现在状况是这样，我想我们其实现在的电力调度通常中午的时候其实光电的量是真的是很多的，所以以前我们在午后中午的尖峰的时候是比较吃紧的，可是现在在中午的时候虽然它是用电相对一天的最高峰，但因为有太阳光电的原因，现在太阳光电大概已经有到 10GW 左右了， 10GW 其实量是很多的，每天可能在中午的时候已经在占三分之一以上，是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太阳光电来支撑，因为光电的量真的很多，所以通常我们一天的调度的状况会是从早上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储能的系统包括抽蓄的水力从早上的时候开始，可以你可以想象它像是一个电池一样在充电，它像是一个电池一样在充电，所以太阳光电从早上它可能比较多的电力会用抽蓄水力的方式储存下来，那储存下来以后尽量是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也就是可能接近到傍晚甚至到现在，像现在是七点多，可能是从四五点开始，四五点到六七点的这个部分它会放水来发电，简单来说就是白天充电，从早上开始充电到傍晚开始放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即便是现在我们也还是有用到光电哦，只是用是从早上储存下来的光电，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接下来再生能源高占比以后的电力调度的状况并不是只有在它那个发电的当下我们才用得到，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些储能的方法，这些储能方法有包括电池储能，也有包括刚才说的抽蓄水力，也是储能形式的一种，它会把这些再生能源在其他时候发出来的电储存到晚上傍晚，因为晚上傍晚也会有一波小尖峰，我们一般叫做夜尖峰，夜间风的时候可以来放水发电，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还是有用到再生能源的电哦，并不是现在就没有用到，我在这边其实做一点小小的说明也让大家知道，因为刚刚有些网友在这个留言里面也是讲到这个问题，那我就先把这个事说一下，所以大家可以放轻松，但不是并不是说没有用到绿能就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所有其他的能源，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绿能的调度并不是过去想象的说啊，只有白天的时候有绿能，晚上没有。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晚上其实有会一定比例的离岸风电，所以也许你等一下可以帮我看一下台电现在离岸风电的发电量大概多少。那离岸风电当然是冬天的时候会比较高，所以现在大概是春季的时候。那我认为应该也还是会有一个比例，会有一定的比例是有离岸风电的。但我不是说独尊绿能，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就绿能相关的调度的资讯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了解一点这样子。 OK， 好，
根据小编现在在台电网站搜寻，目前呢我们的老板你看好了，这里我已经查好了，你把它放大，
不是这个页哦，特南克斯
是不是这一页啊？
对啊，那
对
现在的风力占3.86%， 对，所以也还是有，但是当然不是非常多， 但是现在也还这个当下也还是有再生能源的，因为风力发电本来就是看，但是风力会随着东北季风，东北季风的时候风力发电会是最多的，那到后面当然到夏季的时候风力发电会稍微弱一点，但基本上每天都还是有一定的比例在那边的，所以并不是到晚上就什么太阳光电就没有，并不是这样子。对，
老板有网友说呢，这个未来是氢能，然后清泉 Game Life 有说，虽然现在地热少，但正在扩大。
地热是现在发展的确实需要加速的能源啦，然后尤其是现在比较多是浅层地热，那未来当然大家希望台湾一直有一个更大的资源库是关于深层地热，专业点说的话就有些人会叫做 AGS 或者是先进AGS 或 EGS、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国际上面现在很大力的在投入，然后我认为台湾是蛮有机会的，因为台湾其实地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下面，我们下面就是很大的热源，但它的重点是这个钻探的技术要够好，要打得够深，可是只要你打得够深就会有，所以地热也是其中一个做法，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个几年的时间会比较大幅度的出来。好，我们能源题先到这边好不好？
好，
对，好。
老板，你本来是不是要讲一下？
对，其实我刚刚在讲到马文君问题，对不起，我跳来跳去拉回来说，我觉得在马文君问题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最新的新闻，是黄曙光，也就是我们前建国造的小组的召集人黄曙光，他是海军非常非常好，海军上将。我们过去第一艘海坤舰就是这个黄曙光这个监督或者是在召集这个小组把它造出来的，那他说他要请辞潜舰小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那大家如果仔细去看黄曙光他自己写的声明里面，你会发现黄曙光其实他就是遇到他很辛苦的在各界不看好的状况之下想办法努力的督导潜舰的制造，可是他却要面对像马文君啊，或面对这些其实我觉得完全几乎没有道理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攻击。那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共或者是公务员，或者作为一个担负着很多公共使命的人来说，本来就应该接受各界的检验，我觉得接受各界检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这种检验的方式充满了扭曲，充满了各种贴标签、先入为主，甚至是直接的污蔑。你常常都觉得这些污蔑是一个正常的人其实是都是很难做得下去的。他一方面他要担负这么困难的任务，要在很多不看好甚至无法取得资源的状况之下，他要想办法来去跟人家协商要怎么能够取得技术，取得一些设计的这个做法，设计的专业。他一方面他要想尽办法去张罗这些事情，统筹这些事情，整合这些事情，但另一方面他却还要再转头还要去面对马文君这种我觉得非常恶质的攻击。坦白说是谁心都会累，任谁都做不下去。所以今天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立法院的这种跟马文君在讨论这个攻击只是立法院大家打打嘴炮，不是，他是真的已经会对我们的国防造成实质的影响了。不管是之前马文君把我们的机密建造上面的这个建造潜舰上面的机密泄露给第三国的人，让未来其他国家的专业者更不敢来帮助台湾，现在甚至就在他排了机密会议后，你看到像黄曙光这样子，其实他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疲累，或者感觉到他为什么一个为国承担任务的人要受到这么多的攻击，所以他辞职了。我要请大家真的务必要关注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其实常常说我们不一定能够把每件事情做到100分，也许有些地方我们会有瑕疵，有些地方我们也会出错，可是台湾的处境真的我觉得在很多地方是非常艰难的。在这些艰难的状况之下，愿意帮我们做事的人，愿意往前冲的人，愿意想尽办法去突破的人，我们要给他尽力的支持。 而不是那边吹毛求疵，甚至见缝插针。这样以后谁敢为台湾做事？谁敢为这些困难、非常非常极度困难、大家都不看好的事情做事？这是我昨天也好，今天也好，我看到马文君坐在那边，我真的很想跟他说：“哎，黄曙光也是在保护你跟我的国家，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我知道也许马文君后面是有一个更大的势力在驱动了他这样做，或者更大服务的对象必须驱动这样做，所以我也不是天真，只是我坐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会觉得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把好的人才，在协助我们做重要事的人才这样浪费掉的时候，台湾的处境会更危险，台湾的危机只会更大。这是我其实在今天我们直播很想跟大家谈的事情，一个是想把这事情说，因为这事情当然没有在新闻上面做得很大，可是这是我由衷的心里面是觉得我想跟会在看我们直播的人更多的聊聊这件事情。
老板，有网友就是在我们直播预告发出之后，然后有网友，那包含现在线上的网友，这个 OC Date 网友也在问说，就是现在他们大家都很好奇说，现在马文君的案子泄密案，然后到底办到什么地步了？然后其实也那时候选举的时候，那包含后续今年一月的时候，郭喜还有提交一些证据到这个检察署去，这样子。
我没有错哈，其实我说实话，就检调方面来说，马文君的案子办到什么程度我并不知道，而且我也并不适合去过问，因为这是在司法中侦办中的个案，这是司法在办中是侦办中的个案，我不适合多问。可是我刚才看到有前面有一个网友讲那个 Changeate 有讲，你讲到接下来下一个重点，现在对不起，不是只是马文君要泄密而已，或只是马文君在羞辱这些为台湾付出、为我们国防付出的人而已。大家知道上个礼拜马英九又跑去见了习近平，马英九跑去见了习近平以后回来就开始吵着国民党不支持他，所以这几天呢，马英九跟朱立伦见了面，马英九跟朱立伦见完面以后呢，他说什么？开始，首先先是马英九办公室的萧旭晨呼吁要修反渗透法，再来昨天朱立伦就开始呼吁蓝白两党应该要共同支持修反渗透法跟修国安无法，然后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傅昆萁说他要在下礼拜要带着将近二十个国民党的立委到中国四天，而且都在北京。好，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有步骤的、有规划的，是一个计划性的节奏。第一个，阻挡你的国防强化，让你重要的人才心灰意冷，甚至备受攻击。然后针对台湾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反渗透或者是国安的机制来进行破坏，甚至最后傅昆萁再带队去这个天朝攻营，甚至我看到今天傍晚傅昆萁现在的讲法是，他觉得他要把两岸互动跟两岸代表权的责任扛在自己的身上。你把这完整的一步一步看下来，你不这几天那个沈博阳用一个话叫做毛骨悚然，其实你我自己即便作为一个立法委员，我自己都会心惊，我自己也会觉得我们作为民进党或作为一个本土阵营的成员，恐怕我们需要更努力，我们需要更把现在的局势给看清楚，甚至我们要做更多的准备来准备因应现在国民党这种他近乎我觉得近乎是在卖国卖台，甚至为了我们敌对的对方来破坏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防线。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大家一起好坐下来好好讨论共商因应的事情，因为看起来对手的这些做法并不是 突发奇想，不是临时想到的，是有备而来的。这是我觉得大家非常非常非常警戒的地方。这每个部分看起来是一个小新闻，可是你连起来，你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大剧本，这不是每天的小新闻，这后面是有一个大的，在有一个大的剧本，是有人在下棋的，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在。在马英九去看习近平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马英九一点都不重要，或马英九现在已经代表不了，无法代表谁了，没有错，马英九现在其实并没有民意基础，但是 重点是中共可以操作跟消费马英九，跟国际社会这个传达什么样的讯息，这可能不是马英九能不能代表多少民意的问题，而是他透过马英九来去向国际传达的讯号，甚至他还透过马英九把重要的讯息带回来给国民党，跟带回来给朱立伦，甚至还有包括现在的柯文哲民众党，他把讯息带回来，要求蓝白一起把台湾好不容易建立的反渗透跟国安防线要破坏掉，要打出洞来。这是我们现在面对到的处境，我觉得不能够等闲视之，我觉得不能够只是把看作现在只是朝野之间吵吵闹闹打嘴炮的攻防，并不是。其实你一步一步看下来，这并不简单。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还是觉得要跟大家，我不是想要来吓大家，或者是说来恐吓，让大家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恐惧。但你必须承认，我们的对手，我先不要讲他是我们的敌人。对不起，我不会想要轻易的把说我们国内其他的政党就说他是敌人，但我们的对手，他正在下很大一盘棋，他是有节奏、有步骤的在处理这些事情，甚至他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势力在驱使他做这些事情。下礼拜傅崐萁要带20个立委去北京，其实我们都很好奇哦。其实立委不是不能出国，但通常立委会选择出国的时间会选择在会期结束之后，我们会选择会期结束之后。那偶尔有个别的委员，也许他个别自己临时有事要开会，他会在会期间出国，但大辣辣的带20个国民党的立委要在会期之间非得要去中国，非得要去北京，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挑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不能够在会期结束后再去？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个疑问，我们甚至都觉得你是不是就是配合中共给的时程，是不是就是要在520新总统上任前，新内阁上任前有一个有计划性的节奏的去处理。所以不管是邀请马英九去，邀请傅崐萁去，甚至我们也看到传出来8月的时候中国要邀请韩国瑜去，这些邀请跟接触后面的目的跟时间点的算计，一定不是随便的，一定不是随机的，是盘算好的。他就是要在520前给你一击，或在520前 削减你的民主投票的正当性。我们看到的是这件事情。
老板，有网友呢就陆陆续续的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呢反映啊，像比方说那个 Paul Chen Chen 有留言说，现在台中有严宽恒，云林有张家俊，金门有陈玉珍等等等。那有好几个网友，特别是像例如我们的虾鸡肥鸟网友说，身为民众有什么方法反制吗？然后刚刚前面好像有一个网友说，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其实我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想要，就是说即便大家都在讨论徐小欣的衣服，即便都在讨论那些名牌，我连牌子都念不好的那些牌子，但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来跟大家讲讨论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认真说，因为现在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并不是多数，在每一次的表决里面并不像过去，其实大多数对表决都对我们是不利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最需要争取的是社会大众的支持。我们需要社会大众给 蓝白压力，让他们知道不能这样干。你不要以为你后面有一个老大哥，你就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可以。其实我认为现在民进党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更大程度的跟社会连接，我们必须更大程度的跟社会上面支持，有可能潜在支持我们的人。所以今天当然我知道今天很多会来听我们的直播，会来跟我们在直播上面互动的朋友，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可是我们需要大家帮我们接触到更多其他的社会的力量，因为民进党现在要继续能够巩固我们过去累积下来的成果，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必须跟社会结盟，我们必须跟大众产生比过去更紧密的互相支持的关系。不然如果单凭在立法院比举手的话，我们现在是输给蓝加白的。而且我们目前看起来黄国昌他就是完全的要押宝在蓝营身上，所以你看到黄国昌现在他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跟着傅昆萁，他一点都不用遮掩，他一点都不用感到羞愧，他就是跟着傅昆萁，跟着国民党，他就是压在傅昆萁身上，他就是希望接下来甚至国民党可以支持黄国昌在新北的选举。我认为他其实很大的目的是这件事情。所以蓝跟白现在的结盟是清楚的，我觉得现在是要靠民绿 plus 社会大众来对抗蓝跟白的集结。
老板，我们有网友一一有提到说现在花莲救灾还没结束，然后 Little Flower 有回应说这些就是中共配合中共给的时程。那还有网友也说对徐巧芯穿什么真的不是很真的不重要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观察，包括你看你现在你如果大家如果现在把那个电视打开，你会发现大多数的电视台其实是很多都在报徐小新的穿搭的哦。那这个部分那徐小新自己必须去面对，自己需要去解释，自己去解释到底他的这个财务状况是怎么来的。我这边不评价哦。可是我只是想跟大家这个我觉得蛮语重心长的说，如果有机会甚至不只是直播的方式的话，我们也希望跟大家有更多实质的互动。我觉得每个岗位每个角色都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第一个除了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外，我觉得也需要大家把这些讯息让更多的人知道，那用更多的方法发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以为啊，这选举不是结束了吗？哦，蓝跟白又吵，那吵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啊，只是在打嘴炮，反正政治人物都在打嘴炮。我要跟大家现在情势不同了，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要守护住一点什么，大家过去几年努力下来一点点的成果，现在是需要靠每一个人一起站出来守护的时间点了。可能没有办法只单看说，好了，那就是交给民进党了，好了，就交给某某党了，反正你们一党独大，反正你们这个席次很多，反正你们全面执政没有了。其实现在民党在目前的政治环境跟政治结构里面，确实我们不是多数党了，我们需要靠大家，需要大家一起来。
老板，有网友小龟呢，他就说520以前会毛起来乱，然后呢他也说铺马说过呢，这个我看一下，他是写说铺麻说过520以前会有，就总而言之他意思就是说520这个交接以前会有一些攻击。然后呢最上面其实还有一个网友有提到说其实现在已经有人在攻击新的内阁了。
第一个事情是我自己从公民社会出来齁，我会觉得你任何的行政上面的掌权或者是任何的政治权力需要受到一定合理的监督，我是同意的。好，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啊，我今天是一个党，我今天是一个尤其是一个执政党，大家就都不能够批评我，不可以检视我们。因为每个有权力的人或掌握权力的人，他都有可能有些事情不一定做得非常到位，有 我觉得这我都可以理解，但就像刚才大家说的，现在这种目的性的、针对性的在520前的攻击，其实这个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用意，因为在520前其实是国际上面会非常非常关注台湾的一段时间。台湾在经历每一次的民主选举，然后我们和平的把我们的政权交给下一任，但这次的下一任还是是民进党的赖清德总统，还是我们还是和平的就是处理这个民主选举换届的问题，这没有问题，这其实是台湾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我认为到很多的国际媒体、国际组织也都会好好的报道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成果。但现在包括中国、包括蓝、包括几个，我觉得他们就是要在现在这个国际上面特别关注的520之前，要传达给国际上面一些干扰的讯息，或者是让国际上面对于台湾不那么信任的讯息，或让国际上面会质疑台湾防卫自己企图心、防卫自己决心的讯息。我其实觉得现在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做到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不是吃素的，我们当然也不是会坐以待毙，可是我觉得大家把局面给看清楚，然后一起有一个集体的行动跟一起发生很重要。对，好，我刚才看到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网友在讲到说街头见哦，这小龟说街头见，然后有一些网友讲到心很痛，八年的努力要被摧毁，我还没有被摧毁，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防止被摧毁。那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我们要改进，我们可以来修正，这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被批评，不是不能被检讨，但不应该被这种以对方为目的或者是对岸为核心利益的状况下面 去改变，我觉得这是大家担心的事情。对，好，那这几天大家 我之前看到有几个网友他也特别还关注我们在从上周开始很关注的一个议题，是关于大家知道这个黄子佼的问题结束以后，然后不是结束，对不起，黄子佼的他过去干的那些烂事被掀出来之后，大家又重新认识了一个网站，那网站我就讲了吧哈，他的名字创意私房，或者是他其实这也不是唯一的网站，包括有类似像触感空间等等等的。那这个网站其实被看到了以后，大家又一阵哗然，这个社会上面哗然，第一件哗然是说，以黄子佼这样子的一个名人，居然他去参与了或购买像在这个网站上面这些性剥削的影片。我说性剥削可能都还是比较文雅，如果大家只是 去了解里面的内容的话，那里面都涉及到很多女性，尤其是甚至未成年的女性，她被诱拍、被骗、被强迫拍摄各种这个，也不只是不雅的影片啦，它其实甚至是很多这诱拍的性犯罪的影片，甚至有些有强暴等等等的，都在这里面，性侵害的影片在上面。那大家看到这些以后，第一个，当然黄子佼后来被判缓刑，然后这个被罚120万，大家觉得很不满，确实是应该把这个罚则再提高，我们完全建议，完全赞成。但后来我们其实也发现，恐怕如果要进一步去遏制像这样子的网站的集团式的运作，没有办法只是在既有的法条上面把罚则提高，因为这个是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的法条，如果我们的法规没有办法清楚的捕捉其实到底这样子的网站运作的核心的话，其实就算你把罚则提高，可能还是抓不到这些人，或者还是罚不到这些人。所以后来我们大家就看了一下，第一个大家会问的事情是说，这个创意私房的网站呢， 它上面的会员可能有数千人，那像黄子佼是所谓的高级会员，但上面其实有 十几万支的影片，这些影片绝大多数都是非法的，或者是不性暴力或性犯罪的影片。为什么这个网站还没有办法被关掉？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被关掉？为什么它还会存在那边？所以我们后来就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发现哦，过去其实曾经透过司法跟检警又把它关掉过两次，但后来检警就是把它要求它关闭，或要求所谓台湾叫做停止解析啦，就是让台湾从台湾这边 连不上这个网站之后，它还是会找另外一个网域或网民重新再重启炉灶，大家发现了这件事情。但问题来了，所以等于是因为他的这个网站的 IP， 他的网站 的这个伺服器是在国外，变成我们有点拿他没办法。你只要封了他一次，他就会在另外的方式出现。尤其是司法侦办，其实 常常他的程序 的过程会比较长，所以就变得不是很灵活。那我那时候就问一个问题，我那时候就跟卫福部讨论，为什么不能看到他一次我就封一次，我能封他两次，为什么不能封他一百次？我如果封他，每一次封他都可以让他有两三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没办法运作的话，那我见你一次就封你一次我也 OK 啊，因为这是防止这些被害的影片性犯罪的影片减少损害的一种方法。那后来所以那天上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质询，我们除了要求立即封网以外，重点是我们也在要检讨，那为什么行政部门没有办法灵活的去封锁去断网这个网站。我们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法规里面、哦、它是有在我们的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条跟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第八条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哦，是有说若有 知道有性犯罪的嫌疑情事的话，网络内容的防护单位主管机关警察机关及其他机关是可以先行或应先行限制浏览或移除犯罪有关的资料的。在儿少性剥削防治法的第八条里面也有类似的条文都存在的，所以从这个条文上面明明是可以做的，明明法规上面是有跟你说，如果你的主管机关发现这网站上面其实是有这个犯罪嫌疑的状况，你是可以先行浏览或移除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卫福部一直跟我们说他没办法做，我们就不懂，然后我们就去翻了很多相关的法规出来，我们才发现一个事情，是我们给大家看的，这是母法，母法的刚才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十三条跟儿少性剥的第八条，这是母法。但后来发现因为卫福部自己去定了一个施行细则，这个施行细则定的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也就是他去这个施行细则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施行细则第九条，就是要来执行刚才说的第十三条跟儿少性剥的第八条，他是放在第七条，他定的施行细则内容变成是要他自己设计的一个前提是要无从知悉网络业者联络资讯至无法为前提的送达者，也就是说他自己定了一个绑手绑脚的做法，是主管机关联络这个网站要联络不上，或者是你叫他下架内部影片他拒绝他不下架，你才可以封网。可是我们刚才说母法，刚才在母法里面原本的母法里面明明就没有说要通知他通知不到，或者是要下架他不愿意下架的前提啊，是你自己在施行细则里面定了这个前提，所以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所以这些犯罪网络犯罪的业者他们就说好啊，那你来叫我下架我就下架一支啊，因为我的网站对不起总共有将近二十万支性犯罪影片，你叫我下架一支我就下架给你看，我只要我这支我下架了，你就没有理由能够断我网，没有就没有理由能够对我停止解析。停止解析就是让在台湾区，让台湾这个地区联络连不上他这个国外的网站，叫停止解析。 所以他就每次都用我下架一支影片来保我十几万支的影片，他就永远都用这个做法。他其实是吃定你自己定了这个把自己手脚绑起来的事情细则。所以我们发现这件事情以后，在上礼拜其实我们就质询卫福部的薛瑞元部长，他自己一开始，我认为他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把法条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几次的跟他来回以后，他自己也知道其实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定的施行细则，而这个施行细则并不是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母法，这只是卫福部自己定 的这个行政上面执行的法规执法而已。所以你是可以做的，你并不像大家说的 你做不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应在跟薛瑞元在跟薛部长做这个事情的辩论上面的时候，后来才让卫福部对数位部发出了行政处分的指令，要求数位部把创意私房给断网。但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还在高度密切关注的事情是，虽然在当天上礼拜三、哦、这是三月几号，是、啊、四月几号，四月八号，总之是大概 上周三，我们提出了早上提出了这个质询，傍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卫福部有发出断网的行政指令，我们看到了。但我自己心里面大概清楚，其实这个业者自己也在避风头，所以大概在中午左右的时间，那天中午左右的时间，其实业者就已经自行的从网域上面下架了。我们猜他其实主要是自己下架，而不是是我们行政部门进行断网进行封网才把他给隐蔽下来，他主要是自己就下架了自己的这个。那我们有从其他地方得到消息，他可能就是可能想要做几个礼拜的避风头。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他很有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后申请另外一个网域卷土重来，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会要求行政部门必须要主动的进行巡查，也就是不能只是在等被害者来申诉，不能只是等被害者、哦、来澄清，不能只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的法规其实是处于一个很被动的法规，一定都要等被害者来澄清。你要说
老板，史书华医师跟你打招呼，他说他现在正在一边直播一边看你直播。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网友依依有发问说，如果当初数位中介法有通过，是不是状况会比较好呢？
没错，是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其实觉得台湾社会必须非常非常认真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两年前我们在讨论数位中介法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做成是啊，这数位中介法来打击言论自由或什么。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其实现在我们相关的法规去处理这些平台业者的法规工具真的太少了。当现在大家其实，我想每个人手机拿起来，你一大堆的服务，以前我可能都是零柜，我可能以前都是透过人际的方式得到服务，现在所有的服务基本上都是绑在你手机的 app 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在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大量的在依赖这些数位服务跟数位平台提供给你各种资讯。可是当我们对他的要求跟他的责任的要求这么少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犯罪都是在这些数位平台上面的犯罪，包括现在大家最深恶痛绝的诈骗，都是透过这些数位平台，不只是你的 Facebook 哦，你很多的 App， 你的 Line， 你的各种通讯的软体上面产生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欺骗性的犯罪性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能够对这些数位平台要求的真的非常非常少。所以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就需要把当时原封不动的数位中介法再拿出来，可是我们真的很欠缺去制衡这些数位平台犯罪的法律跟法规，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当大家现在对诈骗觉得说啊打诈不利的时候，其实某个部分是因为我们面对这些数位平台的工具真的不足，我觉得大家现在是应该坐下来好好反思的部分。那我刚才讲到说针对这些网络的性犯罪的业者，他其实也是一个数位平台，他其实也是一个集团式的数位服务，他其实也是，只是他的里面的内容都是犯罪跟非法取得的，甚至是透过性剥削来取得的，当然它是更可恶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确实我觉得相关的工具是不足的，也包括我们可能其实你看到像这样子的集团的运作，它很重要的是它这里面有个它的商业的模式或它的犯罪金流模式，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金流给阻断。我们也看到它接下来很多的犯罪它其实都是透过虚拟货币， 可是我们对虚拟货币目前的管制的法规也是不够，也是不足的。所以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怎么来管制这些虚拟货币的交易所，管制这些虚拟货币的这些发行货虚拟货币的商货币商、哦、我认为包括接下来大家会处理到个人币商、哦、交易所或个人币商，这些如果没有有一个方法去管理的话，它可能都会变成新的犯罪滋生的节点或者犯罪滋生的热点、哦、所以这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看到很多犯罪问题大家深恶痛绝气得牙痒痒的原因，其实是在这边，这是需要有一套法规的。那我知道这些平台业者到时候又可能会去说啊，你要来管我们你就是打压言论自由啊，我真的觉得这一套真的大家真的应该静下心来想，面对数位平台上面的犯罪问题真的不是只是在打压言论自由，甚至它的最核心是对这些平台必须可以责任，如果你们不配合，甚至你们只为了赚钱只为了流量继续放任这些事情发生的话，你们是会有刑责的，你们是会要被处罚的。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接下来这些犯罪的打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像创意私房像触感空间这些性犯罪的影片的网站，我们不能再靠过去这么被动的法规，就过去的被动的法规都要靠我跟大家讲一个很荒唐的事情，那个受害者可能他都要自己去检举，他可能检举了一个以后检举了一次好下架了，但是这个业者他会再一次的把你的影片上架，因为他会再把你上架一次，对不起，再上架一次的时候我们的行政机制没有办法主动的去要求他下架，我们还要让这些受害者自己再去上这些网站，甚至这些网站可能都还是付费的会员网站，他还要自己花钱成为会员才能够进到这个网站里面，然后去找到自己的影片，把自己的影片下载下来或截图下来或取证下来，然后你要取到这些证据以后才能够去向行政部门提出检举，提出要求下架，这真的每一次都是对于这些受害者非常非常大的折腾，非常非常大的伤害。他今天业者上架一次，这受害者就要做一次，当业者做三次上架三次的时候，这受害者就要自己再一次又一次的做这样的事情三次。我们现在的机制真的是太依赖受害者必须自己检举，而没有一个主动出击主动去查主动去侦测的机制，我们现在真的非常非常欠缺，这是我们必须建立起来的地方。所以我刚才说我还是说行政部门，我们行政部门的态度我们不会说不能批评，我们在很多地方确实还是有问题，还是有不够周全的地方， 我这个部分我们必须承认，所以我们 一步一步的透过我们自己是立法委员一步一步把这些问题找出来把洞给补起来，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但这些问题必须检讨，但不应该用刚才说到国民党或马文君这种依赖着对岸的利益毁灭式的攻击或者毁灭式的扭曲，这是还是不太一样的事情。可是在我们能做的范围里面让我们的执政或者行政的运作更周全，至少维护基本的公平或维护基本的正义，这当然我们一定要做，而且我们要做的比国民党更积极，我们要做的比国民党更好更有品质，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立法委员我们还是要把担起来的角色。这大概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上个礼拜针对这个创意私房或者这些性剥削的状况 的状况。但我还是要提醒我自己在预判未来这个网站很有可能还是用各种形式变形会再卷土重来，有可能，但我们要督促行政部门必须主动的把这些状况盯好，只要他一出现我就封他，只要他一出现我就把你打下去，我让你担负不起不断的被封网的成本，阻断你的运作，我觉得才有可能让它真正的消失，或者我们要把它的金流账户加密货币的账户给阻断，这可能才是根治这事情的办法。那另外当然就是司法，当然司法的包括刑事警察局包括几个侦办我们还是会全力的支持，也希望办得快速，因为大家其实有看到前几天那个有一个 我必须要非常非常感谢报道者，报道者跟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调查的团队叫做 X-Rex、哦、 他们的独家调查针对这个创意私房，你可以秀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针对创意私房，他们做了一个调查报道，发现他们3000多次的这个金流的记录，然后4个托管钱包来收款将近2000多万，将近3000万，这是他们的金流。很谢谢民间这些这么重要的行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会行动跟媒体的行动，揭露这些内容，让这些内容其实被摊诸在大众的面前，甚至让行政部门跟司法部门可以以此来调查。我觉得这是这个，我说接下来我们这些好的价值或者是好的过去的执政的成果要被保留下来，但同时我们需要跟社会力重要的社会力量做更多的合作，就是在这个地方。
老板史书华医师留言加油，然后呢 Little Flower
那个史书华就是史书华医师爱碎念，是不是？
对，就是他。
我跟大家说一下史医师哦，最近大家有没有在脸书上面看到大家都在悼念史书华医师？因为史书华医师谈了几次黄子佼的事件以后，他就被人间蒸发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到史书华医师是大家幸运哈。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给史医师一点加油。史医师除了医术好以外，他现在最厉害的就是他那条围巾哈。他自从买了这漂亮的围巾以后，他每天都挂在脖子上面。那请大家给他围巾多一点肯定。
欸，他的粉专好像回来了欸。
有吗？
我看他的粉专已经回来了哦，15万人的那一个。
那我不就刚刚白白的？
没有，可是他有一段时间真的他的就是他的粉专好像就真的死掉了。
哦，
对。
所以史医师，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史医师。那其实史医师不用我们说关注啦，他的粉丝跟都比我们多啦。史医师现在很有名啦。
欸，对，老板，因为时间剩下一点点，
围巾加油，对对，要跟他说围巾加油。哦，
老板，时间只剩下一下子，欸，今天有两则报道谈到你的眼睛，欸，你要不要来回应一下？我要跟大家补充，其实就是因为，反正就是因为最近大家在骂徐巧芯，然后就又有人说什么她老公没当兵，然后反正因为没当兵的这个事情，后来就有记者又写了两则新闻，这样子。就讲说，欸，不止刘彦礼，蓝绿白都曾遭质疑没当兵，黄国昌大近视，洪生汉白内障。然后呢，这新闻 出现过没多久呢，然后欸，怎么我们又发现另外一篇新闻写说，柯建铭质询涂自曝眼睛看不太到，有黄斑空格，洪生汉也有白内障。就你白内障这个事情就直接变成标题耶。
对啊，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媒体要把我变标题。因为今天有一些朋友有来问我这个报道的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不能跟大家讲。因为那则报道里面是把我写在说什么我不当兵啦，或者是我没有去当兵。其实是不太想讲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讲这个事情吗？我一定要讲这事吗？我可以不讲吗？
可是跟你刚不是说你要讲吗？那你就提一下到底是怎么样。
好了，我其实说一下，其实我大概是在我大三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被检查出白内障。那一般大家都知道白内障其实都是可能年纪比较大，50几岁、60几岁才会有，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去台大检查出白内障的时候，那医生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年轻会有白内障？”坦白说，我自己也在想为什么。然后那时候当然就想到说：“好，是不是有一次在打篮球的时候？不要看我现在这个体态这样，我以前也是会打篮球的。然后大家打篮球的时候，是不是有被撞到，所以有影响？可是其实坦白说，医生也不是那么确定。但重点就是那时候我其实就换了人工水晶体。”在我大概20几岁、20岁的时候，21、22、21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去换了人工水晶体。所以这个报道写说我觉得他只要把说不当兵的人讲出来。其实我那时候的状况是我是直接因为我换了人工水晶体，就是我们在兵役的体检里面直接有一条，就是说如果你有更换人工水晶体，或者是你的水晶体是玻璃的或者是什么的话， 你就是不能当兵的、哦、就是不能就不能当兵，是免疫，这直接就是免疫。这也不是说什么体重要到多轻啊，什么什么 BMI 多少啊，不是这个事情，就是你只要换人工，因为我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换了人工水晶体，所以直接就不行。所以其实当初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但是没想到在多年后，当然因为我在2019年有一则媒体的报道上面，有一个媒体访问我，我其实自己有讲到一点点，但没想到这今天又被几个记者拿出来这样写，甚至把它写在标题里面，所以引起有一些人的关心。所以我还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怀疑说我为了不当兵去换人工水晶体吧，这也太那个了吧，就是说为了不当兵去把自己原本的水晶体给摘掉，然后换一个人工水晶体，应该不会有人怀疑这个事情吧。就是那时候是来自于这个原因，所以很简单的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有些媒体又把，虽然这是我在2019的报道的时候有略微提到的事情，可是媒体把它又写成标题，然后就很多人一些人来问，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也简单说一下啦，这样子。对，
好，老板，时间差不多了，那所以老板你到底要跟网友读什么最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八点多咯，
我们读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如果黄国昌明天站在民进党这边，他
不是站在民党哦，你不要讲成站在民党，这不是一个站在民进党问题。
哦，好，
这是一个你对于年金改革的立场问题，这不是你支不支持民进党问题。你可以不支持民进党，但你可以继续支持年金改革啊。
好，如果明天黄国昌投票的结果显示他支持年金改革的话，
对，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们有没有建议？
网友有没有建议？
我们赌个什么鸡排吧。
那你要请谁吃鸡排？请黄国昌吃鸡排吗？
黄国昌才不会，他现在才不会吃我们的鸡排。
那你要请韩国瑜吃鸡排吗？还是你要请徐巧芯吃鸡排呢？
他恐怕都不会吃鸡排，不会吃我们的鸡排。
哦，那我看一下，看一下网友们有什么好建议。
大家都说他不可能啦，继续当八颗巴辣。
小龟说，请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吃鸡排。
不然这样好不好？请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助理吃鸡排
哦，党团助理好，
可以吗？
我觉得不错，
因为他们民进党党团助理平常很辛苦，
党团助理应该也有个十个人，
十几二十个人吧，
十几个人，
对啊，可以吗？
好，所以呢
就当如果黄国昌愿意在明天、
欸、有人留言，如果黄国昌支持继续年金改革，委员剃光头表示恭喜。剃光头，我觉得剃光头不错。
你不觉得那个吗？就是帮那个我们党团助理，就是买鸡排给他们吃比较重要。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好啦，虽然小编私心支持剃光头，
我跟大家说，不是我，就是我不想把我的光剃光头衣服绑在黄国昌这身上，好不好？妈的，
好，
我剃光头与否可以绑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杀鸡肥鸟说剃胡子。怎么样，老板？老板是非常抗拒剃胡子哦，连前几期的直播有讲过，洪山委员是连蔡英文主席、蔡英文总统和赖清德主席叫他剃，他都坚决反对。
好了，有人说还是请吃鸡排啊，我请那个吃鸡排啊，
请吃鸡排。
我们把剃胡子这件事情留在其他更重要的赌注上，好不好？
好，
对对，好不好？
所以未来的赌注有可能是剃胡子，但是不会压在黄国昌这个人身上。
对，好。所以如果明天黄国昌投票支持继续年金改革，也就是说他愿意，就是说他不是支持民进党，而是支持让年金改革继续不要停止下来的话、哦、他的投票如果是这样的话，简单来说啦，他明天如果是投反对票啦、哦、对不起，因为他这个牵涉到复议案有点这个正面否面命题。简单来说，他如果明天投反对票，他投反对票的意思就是 支持年金继续改革，
是吗？
哦，不对，投赞成票，我说错了，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哎，来来来，再讲一次，我们把那个图秀出来好了。
他如果
就是明天
是，
明天是要处理这一案吗？
对，
有卢宪一的这一案吗？
因为卢宪一上礼拜被抓到隔空投票，在中国隔空投票，所以韩国瑜说了这案要重新一次，所以也让民众党有再一次的机会。好，如果他在这一次再一次的机会，如果他愿意投这个赞成票，
就是绿色，
就是绿色的，好，绿色的赞成票，先不要管民进党，他不是来支持民进党，我们民进党也没有奢望他支持民进党，这跟民进党无关，这跟民进党无关，这只是你支不支持年金改革继续。如果他让年，他愿意投票让年金改革继续，也就是投绿色的话，那我们就请党团的民进党党团的助理一人一份鸡排，好不好？
好，
可以吗？
可以。
那如果他投那个呢？
他如果投
弃权呢？
哎，对，如果他弃权，他会不会弃权啊？
那民进党党团助理要请我吃鸡排，是这样吗？好了，不要不要不要陷害助理，平常很辛苦，助理平常很辛苦。我们就如果他投赞成的话，他如果愿意为年金改革尽一份心力，好，跟他嘴巴讲的立场是一样的话，不是黄国昌啦，是民众党啦，好，民众党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请立院党团助理吃鸡排，好不好？就这样，
好，
好，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好，明天早上答案就会揭晓了。
好，现在已经超时十分钟，
所以大家说民众党绝对会弃权，然后弃权就是反对，然后肯定他们是观光巴费。弃权
巴费，
观光巴费，
这个吴于俊很好笑。
你蛮会，你蛮会，吴于俊蛮会取名字的。
他前面有一些留言，但是我有点忘记啊。他有提议说，申汉委员穿花衬衫。
我有哦，可以哦。
哦，你有花衬衫哦。好，
你没有看过 对？
我没有看过。
你没看过吗？
我没有印象你有花衬衫这个事情，因为你每次都是同只有一个颜色，你也没有点点的啦，你也没有条纹的，你就是一个素色。
啊，我就是很废。好啦
好啦
好，那我们就这个赌注，明天 wait and see， 大家来看看这个民众党的表现，他们会不会心口如一。好，那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好像超过了一点时间，感谢大家，谢谢大家陪伴我们，然后谢谢。我不太会结尾。
那你就跟大家说拜拜喽。啊，等一下，结尾。
好，
台湾地质上线了。
Hello。
好，但是你要跟大家结尾了。
好了，我还是要请大家，第一个，请帮我们多找一些人来这个叫什么？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按赞跟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好。请要开小铃铛哦，哈，订阅跟按赞，请帮我们多拉一些，帮我们多分享，然后再来是我们的 podcast 也可以听起来，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接受到订阅收听，名字是请对准你的麦克风，一样可以这个来帮我们多推广。那重点还是我们这个频道，请大家多帮我们找人订阅。好，现在我们的订阅进入到一个高原期，好，当然我要再更努力了，我要更努力再推广，那麻烦大家一起帮忙我们，谢谢。好，好，那拜拜，跟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拜，好，拜拜。